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卫。圣经里面的疑案还是不少的，并且这个弄明白的过程啊，就像探案一样，特别有意思。所以有些时候读圣经呢，有点像侦探小说的意思。今天咱们再来讲个疑案啊，叫做血狼疑案。话说怎么回事呢？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有这么一个事儿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：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西波拉说：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结束了啊？这么短？哎，就是这么短。别看短呢，这给人留下的疑问倒是不少。比如神为什么要杀摩西呢？什么叫血狼呢？为什么耶和华后来又放了摩西呢？你看啊，哎，这个事情是很简短的，给的线索也少，真的是叫人无从查起。但是这个故事最好的地方呢，可能恰恰就是在于此，哎，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参考资料，特别是对于什么叫血狼啊，各路神学大家们也是无从考起。怎么样，这样的疑案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？有点像本格推理，是不是？你跟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啊，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吧。首先，神要杀摩西这个人，那我们得先扫清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啊。比如说，有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旧约的神呢，他就是很厉害的，动不动就杀人。那如果你带着这种成见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，哎，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。那还有人说，他是神呐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哎，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。神呢，当然是独行其事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就是他肯定是比我们高啊。有些事情呢，我们想不明白，那就得去想一想，诶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？那朝着他这个方向去想呢，或许我们也能够想明白，慢慢的就变得有智慧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能太懒啊，他怎么做反正跟我们没关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永远不去动脑子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事情本身啊，神为什么要杀摩西呢？是因为摩西是一个坏人呢，还是因为他得罪了什么？摩西肯定不是一个坏人，对不对？摩西在圣经里面还是很有名的，特别是曾经有一部电影啊，《埃及王子》，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哈。而且不仅是这部电影啊，它的主题曲也很有名，《When You Believe》，当你相信啊。你看，圣经讲的不就是信心吗？不跑题哈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摩西出生是希伯来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就遇到了埃及法老要屠杀以色列人婴孩的这个政策，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那摩西的母亲呢，当然不愿意啊，孩子出生之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后来藏不住啊，就把孩子放在了抹了石油的蒲草箱里，搁在了河边的芦荻之中。那后来呢，意外被法老的女儿发现了，从水里面救了出来，就收养了他。于是摩西呢，也就变成了后来所谓的埃及王子。但圣经其实是没有这个埃及王子的称呼啊，圣经中称摩西为法老女儿之子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摩西呢其实有一个姐姐，那后来我们知道她叫米利暗。这个小女孩米利暗呢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弟弟啊，她就一直暗地里啊跟着这个摩西的蒲草箱，想要看，哎，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。一直看到呢法老的女儿把她给救了。那米利亚还挺机灵，他主动去问法老的女儿，哎，要不要给这个孩子请一个奶妈呀？哎，法老的女儿就同意了。你猜米利亚后来找了谁？哎，他就找了摩西的妈妈。结果法老女儿呢，还为这件事情呢，付给了摩西妈妈工钱。做母亲的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还拿工钱，你说这是不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啊？哎，千万别这么想，这个事儿后来影响可能还不小。不管怎么说，摩西后来呢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啊，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是名副其实的埃及王子啊。不过他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称呼。原来呢，摩西知道了自己其实并不是埃及人，而是以色列人，他就常常跑到自己的兄弟同胞那里啊。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啊，常常做苦工，受欺负。那你说他一个埃及宫里长大的孩子，怎么老想着自己是以色列人呢？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啊。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小时候被母亲乳养的这个经历。那你说他一个被抱在海里喂奶的孩子，他能知道什么呢？这不一定哈。你看现在有些年轻的妈妈呢，为了忙事业或者顾及自己的身材， 很有可能喂的时间呢就特别短，甚至干脆就不喂奶了，直接喂奶粉。但是以前的人可不这样啊，他们喂的时间可不一定短了。据说康熙皇帝就喂到六岁，是吧？那摩西不也是一个王子吧？那喂的时间可能也短不了。哎，上一次我们讲洗霸一样的时候啊，提到了一个人叫米菲波设，他也算是皇室后代啊。那他之所以是瘸腿呢，也就是因为在五岁的时候啊，从这个乳妈的手里面滑落导致的。那你看他是五岁了，还有一个乳妈养着，对吧？所以摩西的母亲作为乳妈呢，陪在摩西的身边，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的。这也是唯一有可能对摩西产生影响的一个阶段。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哈，小孩这个幼年的教育啊，轻视不得，还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总之，摩西虽然是法老女儿之子啊，但是他知道了其实自己是以色列人，而且他也很认同这个身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是说以色列人还在做埃及的奴隶吗？天天吃苦。哎，有一次啊，摩西就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就看不过去了，就为他出头，要护着他。结果这个事情后来被埃及法老知道了，法老呢估计是觉得摩西这个人呢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后来竟然就要想杀摩西。摩西就从法老的面前逃跑了，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后来呢也遇到了他的妻子希波拉。从此呢他就和妻子娘家人住在一块，帮岳父呢牧羊。那这么看的话，摩西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好同志哈，做人不忘本，神应该很喜欢他才对啊，更不应该会杀了他了。事实证明呢，不仅如此啊，神还呼召他做事。神后来就呼召摩西啊，要他去见埃及的法老，因为神知道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苦，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出埃及记嘛。一开始摩西对神让他做的事情呢还是很推辞的，三番五次的推辞，弄得神后来都发怒了。那有人说，是不是因为是摩西推辞把神惹怒了，所以神要报复摩西呢？这也肯定不是啊，神不会那么小心眼。毕竟神呼召摩西还是要他做事的，而且虽然摩西推辞呢，神也确实给了他很多相应的帮助，比如赐给他一些神迹啊，赐给他口才啊，还给他找了帮手。既然神这么愿意帮助摩西，何必再杀他呢？另外，神应该也是知道摩西的情况的，不是摩西非要跟神对着干，而是摩西已经从一个王子啊变成了一个牧羊人了，他整个人的心境啊跟以往是大大不同了。另外，您知道摩西逃走了之后在岳父那里牧羊多长时间吗？如果看电影啊，摩西这个时候好像还是一个中年人，甚至是一个帅气的小伙，这些呢都是影视化的艺术创作，并没有完全遵循原著。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呀，摩西作为埃及王子长大了之后呢，去看望以色列人兄弟啊，并且为他们出头，这个时候他已经40岁了。后来摩西去给岳父牧羊啊，也足足有40年的时间，等到神再呼召他的时候啊，他已经80岁了。一个80岁的老头，换作是你，你说见法老就见法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哈，神也不是因为摩西推辞呢才要杀他。那么说了半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啊，不着急啊，应该有的线索呢圣经是肯定有啊，毕竟圣经那么严谨，对不对？读圣经的时候呢应该仔细去读。那如果您手上有本圣经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找找啦。比如翻到血狼的这段，如果再往回看一节圣经的话呢，其实就很容易就找到线索了。当神呼召摩西之后呢，摩西就告别了岳父，准备出发去埃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最后神还特别的向他说了一句话，是神要摩西对法老说的话。神要摩西对法老说什么呢？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，看哪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注意看哦，这里就出现了神有杀意的线索。当然了，神这里说的是要杀埃及法老的长子。那这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之前讲过哈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以色列又是上帝的儿子，而且还是长子呢。神要摩西给法老带话，让他放行，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那若是不肯呢，就要杀他的长子。当然了，这个地方我们千万别再觉得上帝很凶狠了哈，这里面说白了其实也不过就是血债血偿。那毕竟当年埃及人可是屠杀了以色列人的男婴啊，这个账还没算呢，何况神也给了余地，是不是？如果法老放行的话，神还不一定会这么做呢。 但是如果法老做得太绝，就是不放以色列人走，哎，要让他们一直做埃及人的奴仆，那神可就不客气了。所以从公义的角度来讲啊，神这么做是完全可以的。那今天的法院可以判杀人犯血债血偿，难道上帝不比法院大吗？关键一点，神是把全部的以色列人当成了自己的长子，那么相对应的，法老的长子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儿子吗？哎，会不会其实也是全部的埃及人呢？那从结果上看啊，确实是如此。到了后来我们就知道，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啊，最后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，是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啊都死了，那不只是法老一家的儿子啊。那我们再回到雪狼的这个事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前后两节经文连起来读。前文刚刚讲过神要杀埃及长子，那么后面呢，神遇到了摩西就要杀他，你不觉得这个地方有联系吗？那我们就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摩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摩西到底还算是一个以色列人呢，一个希伯来人呢，还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埃及人，是一个埃及王子呢？那如果他还是埃及王子的话，那就比较容易解释通了。原来摩西呢是被法老的女儿收养过，很有可能他已经变成了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埃及人了，是埃及王子了。所以神要杀埃及的长子，那摩西当然是首当其冲啊。法老的女儿当初在收养摩西的时候啊，很可能还没有其他的子嗣，所以摩西呢就算长子了。当然这个只是推测哈。那这样看的话，你看看这个所谓埃及王子的身份真不一定好，竟然引来了这样大的灾祸哈。但是比起神为什么要杀摩西这个问题，更难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神既然要杀摩西怎么办呢？如何才能解决呢？如果这里时间能暂停的话，各位听众，您能想到什么方法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绝对很重要。神要杀你竟然还能逃脱，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事情吗？而且圣经上不是说人人皆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最后还有什么天堂地狱？如果我们能有什么方法能够在审判中顺利过关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这种答案好像不太好找哈。但是你看摩西啊，摩西最后怎么样了呢？他竟然得救了，神放了他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别人哈，是摩西的妻子西波拉找到了方法救了他。看来找到一位好太太比什么都重要，对不对？那西波拉到底做了什么呢？他拿了一块火石，火石是生火用的，一般呢有两块，长期打火呀，互相摩擦，这样的石头可能会比较锋利。他就把火石当成了刀用，干什么呢？割下了他儿子的羊皮。哎，羊皮是什么呢？这里就不细讲了哈。哎，您网上查一查，很容易明白。最后，西波拉又把这个羊皮丢在摩西的面前，说：“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”就这么简单，摩西竟然就得救了。那圣经就这么一点线索，好像还害怕我们不明白似的，所以呢又多加了一句，西波拉强调说了一句话，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血狼这个词呢翻译的其实很直白，英文也就是 bloody husband， 就是沾了血的丈夫。那又有人想把这个丈夫呢翻成新郎，带血的新郎，所以才简称为血狼。血狼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奥秘呢？从这个词本身看真的是没有了。但是另外一个词就给了我们极大的线索了，割礼，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割礼这个词可能有人不太明白哈，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，割礼呢就是割羊皮。那这个礼呢里面其实有很特别的意义，当初神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，要做亚伯拉罕和他世世代代后裔的神，也要把迦南地呢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约啊，神后来才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带回应许之地迦南。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神还赐给他们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。那么从此呢，凡是属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啊，都要受割礼，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，是家里生的还是从外面买的，只要受了割礼就算为亚伯拉罕家里的人，就算进入了这个约里面了。那么如果是家里生的，生的呢第八天就要受割礼。这个割礼呢其实还是很严肃的，不是你想割就割，不想割就不割。神讲得很清楚哦，不受割礼的人就要从民中剪除。这样听起来还是很严肃的话，那为什么这样严格呢？这您就别问了，反正割礼的内容是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后来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做的，否则就要被剪除啊，你不算是神的百姓啊。有人就说，是不是因为摩西没有受割礼，所以按着规定神要剪除他呢？但是从割礼的规定我们就知道， 家里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可以受割礼的，摩西在家里至少待了三个月才被放到葡萄箱里的，所以应该已经是受过割礼的。那而且摩西如果真的没有受割礼的话，那么希波拉拿火石割下的应该是摩西的羊皮，而不是儿子的羊皮啊。那是不是因为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才责怪摩西呢？看事实，之前摩西的儿子肯定是没有受过割礼的。但是如果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，我为什么要杀摩西呢？应该杀儿子，对不对？这就对不上了。这样看来，神要杀摩西好像跟摩西的儿子有没有受割礼是没有关系的。还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摩西身份的问题，他是长子。但是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割了儿子的羊皮他就得救了呢？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哈。摩西确实是受了割礼，已经算是神的百姓了，可是他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，那么摩西这个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还在吗？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，摩西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有人觉得摩西应该是以色列人，收养这种关系啊，因为当时是屠杀婴孩，被迫的没办法，而且又不像现在的法律，他们又没有什么实际的转移手续。不知道各位听众您是怎么想的？那要我说呀，摩西被收养之后呢，其实已经变成埃及人了，并且废掉了他因为割礼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。为什么呢？关键就在于之前提到的一个细节，他的母亲喂养摩西啊，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法老的女儿为了这件事情啊，是付给摩西母亲工价的，是给了他钱的。简单的说，因为这个工价呀，摩西已经过继给法老的女儿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个其实是有买卖契约在里面的，因此原来的割礼和血缘都已经被废弃了，他就变成埃及人了。当然我们不是说摩西的母亲为了钱财啊卖了摩西，而是因为当时的缘故呢，弄巧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所以法老的女儿付了工价，实则呢就算是他买下了摩西。所以虽然没有什么法律手续啊，这里面有实际的买卖关系的。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呢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多了。摩西虽然原来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已经变成了埃及人，是埃及的长子。那么神要杀他，用什么方法去救他呢？既然身份很关键，既然可以变过去，可不可以再变回来呢？哎，怎么样才能变回来呢？这好像又是一个更难的问题。因为如果摩西本来不是以色列人，那么方法就很简单了，你就受割礼嘛，就成为神的百姓了。可是摩西很特别啊，他已经受过割礼了，在座的埃及人，那么现在怎么样又再受割礼变回以色列人呢？他没有办法再受割礼了，此路不通了，圣经里面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门路了。要不说还是姊妹聪明啊，希波拉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虽然摩西没有办法受割礼了，但是他儿子还可以受割礼啊。于是他立即给儿子动了割礼。可是儿子受割礼跟摩西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希波拉还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把羊皮呢丢在摩西的面前，让摩西沾染了受割礼的血。那么摩西虽然没有受割礼啊，却触碰了进入立约关系的割礼的血，他也借着这个血呢再次进入了割礼之约。那你说这样也行啊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能这么算吗？哎，后来摩西不就因此得救了吗？那神说算就算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圣经里面啊，姊妹就是不一般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后来新约里面有个玛利亚不也是这样吗？他在耶稣的面前献香膏，哎，众人也是指指点点啊，不认可他这样的做法，但是主耶稣就是悦纳他的行为啊。哎，无论怎么样，摩西得救了，对吧？看来神是接受了这个方法。希波拉呢，或许自己也不太确信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哈，所以他强调了两次，摩西啊，你现在是一个代写的人了，是个代写的丈夫，或者是一个代写的新郎了。如果非要用新郎这个词来翻译的话呢，可能也稍微沾了一点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摩西呢，确实是像新郎一样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他不再是法老女儿之子了，他变回神的百姓了。虽然我们还不太明白其中的意义哈，但是从此之后，神与人立约的关键啊，确实是在于血。以色列人后来出了埃及，神要与他们立约，摩西呢就是把血洒在他们的身上。那你说为什么呀？那当然了，以色列人虽然受了割礼，但是他们已经通通变为埃及的奴仆了，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再变回神的百姓呢？像摩西一样洒血在身上。那耶稣后来要与世人另立新约啊，也是在十字架上流出了自己的宝血， 对不对？我们讲啊，所有的这些旧约的事情都是为后来的事情打比方。神用这样的手法呢，就是为了要给后来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呢做铺垫。摩西原来是以色列人，后来却卖给了埃及人，做了埃及人，却又借着割礼的血啊，做回了神的百姓。我们不是也是一样吗？原来人呢，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神，变成了罪的奴仆，变成了世界的奴仆。但是终于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又可以变回神的百姓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聊天哈，无所谓对错，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了的话呢，欢迎留言。